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题目是关于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因此圣经的作者是真神上帝，接着他仆人的手把它写下来的。上次提到圣经是上帝默示的，有五种方法，有七个方面的证据，是我们不能不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最后也提到上帝默示的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圣经能够说明白上帝的大爱，耶稣求恩，能够信而悔改得永生进天国，多么重要。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粮食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话。圣经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圣经是我们一些信仰的根据。现在基督教里面各个教会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传的是符合圣经的纯真道理，也有的是讲的是违背圣经教训的。我们怎么样区分，怎么样分辨，就是要依靠圣经。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是我们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所以上次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题目，关于圣经的题目，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讲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当最重要的要道我们每一个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必须要明白圣经这个救恩道理。救恩道理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要道，因为救恩当中包含了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无限的牺牲，才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那么关于救恩的道理呢，我们一般是分三段来讲。第一段，救恩是怎么产生的？当初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上帝创造了始祖亚当夏娃，想不为他们预备伊甸乐园，想不到我们人类的始祖在撒旦的欺骗引诱之下，竟然吃了禁果，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了。当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永远灭亡的时候，天上的众天使都极其悲哀天使都很关心我们得救的。圣经上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天使都为他欢乐。你想那个，当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众天使都是极其悲伤本来在赞美上帝，忽然赞美的声音都窒息了。尤其是天父上帝救主耶稣，更是极其悲伤。但是我们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大爱，感谢主耶稣他主动的为我们舍命代求，他愿意为我们人类做出任何牺牲，为我们舍命赎罪，来拯救我们降亡罪人。也感谢圣灵保惠师在天父上帝面前用说不出的叹息原文就是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于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正式的决定要实行了。虽然上帝接着耶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创造时间以前早就定立了你看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人类还没有创造，主早就知道我们人类后来犯罪堕落，因着耶稣的救赎，最后有什么人悔改得蒙拯救，有什么人灭亡。所以圣经上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但是当人类真的犯罪堕落， 真的要耶稣要降生为人舍命救赎的时候，天父的心也是极其悲痛的，啊，说明上帝要拯救我们罪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让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十字架上，最后为我们罪恶受到惨痛的刑罚，甚至心脏破裂而死，所以天父上帝也很悲痛啊。天使都看到了啊，主耶稣他主动的在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圣灵也为我们提对，是不是弹性为人代求，就说计划正式的决定了，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上帝爱世人啊，他的原文是一个惊叹的语气啊，在原文希腊文和英文都有这个惊叹的语气，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是个惊叹的语气，爱到什么程度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上帝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啊，他的独生子是谁啊，他的独生子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实上帝当中一位。他的这个独生子啊，也实际上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啊。我们晓得天地万物、众天使、宇宙诸世界众生里谁创造的？啊，我们大家会说上帝一起创造的，不错，因为创世纪一章第一句话起说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地方上帝是原文是用的不是单数，不是双数，而是复数，包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是三位。创造这个动词呢，它是用的单数动词啊，因为我过去读过一年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原文，我也读过一年希腊文的英文圣经，新约的希腊文的原文我也读过一年，所以我对这个原文的文法我都知道的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使用的复数包括三位，它是个动词，创造一定要有复数的，哎，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创造是用的单数，从文法来讲好像不通嘛，你上帝复数怎么创造用单数呢？但是这就是圣经的奇妙啊！啊，创造大功三位一体创造，一起创造的，创造它是用的单数，这跟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耶稣不是复活升天以后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地方耶稣叫我们要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奉三位的名来为他们施洗。但是你奇妙的是什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字，你是这个名字应该用复数还是用单数啊？按照文法来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名一定要复数的，但是耶稣用了单数，多么奇妙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本来是应该复数的，但是耶稣用单数，用一个名字。创世纪这个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摩西得到圣灵启示，上帝创造起初，上帝是三位，创造他用的单数动词，你看多么奇妙！你要真正明白圣经啊，我以为是每一个字啊都看出了真是奇妙，圣经是奇妙，真是上帝所默示的，你想都想不到的。所以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等于把天地万物一起都赐给他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是谁啊？是天地万有的创造主啊！我们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创造的，不错，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具体的创造工作是接着耶稣来完成的啊，在这个旧约里面 就提到了称耶稣是创造当中工程师啊为公司，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讲得更清楚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这个道就是耶稣啊。第三节说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又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组织执政的掌权，一概都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心，万有也靠他而立。哎呀，这个经文是多么奇妙啊，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靠耶稣造的。所以创造的工作虽然三位一体上帝一起设计一起创造的，具体的工作就是耶稣 一个人进行的啊，耶稣他是公司啊。所以圣经上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主耶稣不但是工程师创造主啊，他也是我们的统治主啊，也是为他造的。我们的主耶稣地位是多么尊贵啊，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圣子上帝，他是宇宙万有众天使人类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统治主。
对，
想不到现在我们人类犯罪都要永远灭亡的时候，耶稣又降卑为人做我们的救赎主啊。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把天地万物都包括在里面了。使徒保罗就这么说的，上帝岂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弃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罗马书说的。当天父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把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天父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他在基督里面也把自己赐给我们了。至于众天使呢，当然也都不随着基督哈，基督都赐给我们做救主了，所以众天使都成为复义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看到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大爱啊，为了拯救我们降亡罪人，他忍着悲痛的心赐下独生爱子，他知道主耶稣将来为我们罪受的痛苦是极其难忍的，天父上帝都很悲伤的，都不忍心的。但上帝爱世人，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把天地万物把众天使把他自己都包括在里面一起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呢，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公元之初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他是同于玛利亚所生的，一样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从小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他遇到各种试探啊，试炼，长大了更不要说了，各种考验逼迫考验，他也他降生为人以后，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他必须要靠了圣灵大能，靠了主的帮助，也要胜过罪，要无罪生活啊。有人说耶稣降生为人可能是亚当堕落以前的人性，那是完全错误的。亚当取的人性就是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性啊，跟我们一样的，有肉体软弱，耶稣也有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的。但是跟我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从小在裸腹里被圣灵充满，他一生下来以后有圣灵大能保护他，他到了这个懂事的时候啊，五六岁十五岁他懂事的时候，圣灵就光照的感动他，等他到儿童成年的时候，圣灵更是充满他。圣经上说主耶稣他从小他就不断的恳求圣灵的充满，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两章提到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而且主耶稣从小他就保持跟天父一种最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靠了圣灵大能，靠了主天父上帝的同在，使他能够得胜一切的罪恶，罪恶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榜样。主耶稣从小到大一生当中，他思想意念没有一点的罪恶，他靠着圣灵大能得胜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考验，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因为耶稣假如有一点罪的话，他就是罪人，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了，不能为我们舍命赎罪了。耶稣要做我们救主真是很不容易的、到了他30岁以后他开始传道。你看耶稣他的童年生活圣经上记载的比较少，我们不是很了解，对不对？你晓得童年的时候耶稣是怎么祷告的、你不知道，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一次你记得吧，耶稣12岁到圣殿，因为犹太人啊，父母带着孩子到过节的话，到耶路撒冷过节，一般要12岁的童年才把他带去。耶稣那次在圣殿里面啊，他的父母啊跟别的人在一起谈话啊，一起交谈啊，一起这个嘛。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耶稣了。哎呀，怎么耶稣找不到了？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找，哎呀，耶稣到哪里去了？结果在圣殿里头看到耶稣啊，耶稣跟这些祭司啊、大祭司们啊，在圣殿里一问一答。哎呀，他们看了以后，你看看，也从这个事情你会看出，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是圣灵，你看他是充满了一种属灵的思想意念，他爱上帝爱人的心，他在圣殿里跟祭司谈啊这些圣经的道理啊，真是很感动人的。耶稣到了30岁开始传道，你看他做多么重视啊，他开始受洗啊，实际上受洗以后被圣灵充满，他谨慎祷告40昼夜。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要学的，是神迹启示啊，40昼夜谨慎祷告，30得胜撒旦的试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经常的是吧，整夜祷告。他常常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忙的时候，他一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因为他白天，他为什么到旷野祷告啊？因为他怕有人来找他啊。一找他，他就没有时间祷告了，他到旷野去祷告啊，到别的地方祷告。有一次就这样的啊，后来门徒有人来找他了，结果门徒就来告诉耶稣，到旷野找到耶稣，告诉他，耶稣常常在工作完了以后，他都是上山祷告啊。耶稣是非常重视祷告的，还有耶稣他随时随地啊，他的心灵不断的跟天父上帝同在啊。耶稣常常喜欢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就是耶稣能够过得胜生活的必须啊！他能够完全圣洁无罪，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心，就是因为他不断在父里面，父不断在他的里面啊！就是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啊！啊，我们那个效法也是这样做，我们也能过圣洁无罪生活了。主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啊。所以耶稣他一生啊，从将近30岁开始传道，将近三年半的时间，他不断的日夜为主传道救灵，得胜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考验啊。他始终没有任何的罪，他不但圣洁无罪啊，他把上帝的无限的圣洁、永远的品德都表现出来了。这个简直是我真是感到很感动我们啊！所以我们今生要效法耶稣，将来到天国还效法他。耶稣他是降生为人，在肉身当中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他把天父上帝大爱。啊，这个洪恩大爱彰显出来，他彰显了上帝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美德。啊，你们记得最后耶稣受难之前是吧？快要受难了， 门徒腓力对耶稣说，求主把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止住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跟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天父啊，为什么说还把天父显给你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相信吗？我现在跟你们说的话是父在我里面所做，做他所做的功。我们从这些话可以看到主耶稣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甚至对腓力的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天父啊。主耶稣他在人性当中，在肉体当中，把天父上帝的完全的圣洁、永美的品格、无限的慈爱、公义、圣洁都彰显出来了。这个对我们人类是，哎呀，为了拯救我们人类，给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最完美的榜样。我们不但且心生要效法耶稣啊，到天国将来还加深的认识，加深不断的效法。同时在全宇宙当中，像众天使，像宇宙诸世界的众圣灵，都彰显了啊，留下了最完美的品格。主耶稣一生的时候，在世界上降生为人的时候，他把天父上帝无限永美的圣洁的品格，上帝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品格都完全彰显出来了。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值得我们人类效法。我们人类在今生要效法，将来到天国要效法，将来众天使也要效法，宇宙诸圣灵都要效法。耶稣在降生为人之前呢，他是个神，他是个神，有完美的品格。天使总是有一点差别的了，耶稣是神嘛，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当然他是完全慈爱公义圣洁的。但是当耶稣降生为人，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彰显了上帝无限圣洁公义慈爱的永远的品格。这个对全宇宙，对宇宙属世界的千千万万的世界生灵，特别是对我们人类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信徒一生啊，正是要不断的啊，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不断依靠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完美的榜样、圣经正道啊，不断的效法主，变成他的形状，永上加永，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哎呀，正是意义非常重大。所以主耶稣降生为人以后，首先他必须要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上帝、爱人榜样。他在祷告上面，他跟天父上帝保持最亲密关系，他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从童年到十二岁以后到成年啊，到最后啊，一生为我们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留下了最完美榜样。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另外呢，他最后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父亲赎罪的代价，带来救赎的鸿恩啊，这更是不容易啊。耶稣他最后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遂受刑罚，这种受刑罚的痛苦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啊。有的人一般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拍成电影啊，把耶稣形容啊，耶稣被鞭打啊，被折磨啊，背着十字架钉十字架，特别钉十字架的痛苦特别把它形容啊，非常惨痛。哎呀，其实十字架的刑罚痛苦对耶稣来说是很少的一点，是算不得什么。对耶稣来说，十字架最大的痛苦不是十字架的刑罚，是他后来从无人岛生出遍地大黑暗，他感到天父上帝离开了他，这个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这种痛苦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开始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靠了主充满平安喜乐的。你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开始发生有三件事情特别提起。当罗马兵丁钉耶稣十字架，很残酷的钉他十字架，很粗暴的把他绑在十字架上，把十字架举起来插在那个预先挖好的深坑当中， 这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你晓得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已经痛苦了，当时要把十字架举起来，耶稣身体很重啊，这个钉痕也支持不住的，所以罗马兵丁用绳子把他绑在十字架上肚子，使他不至于从十字架掉下来。然后他在坑里的时候，这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你看耶稣的表现怎么样，他在被最痛苦的时候，他反而为仇敌大声的哀求，他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啊。这个祷告不但是为罗马兵丁粗暴的对待他，不但是为比拉多定他死罪，也是为犹太公会这些祭司长老定他死罪的人啊，也是为仇敌祷告啊。耶稣没有求上帝毁灭这些仇敌吧，他反而为仇敌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 所说的他不知道。耶稣曾经教导我门徒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就在这个十字架上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啊！他为杀害他的人祷告，为他的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全世界的罪人祷告，因为耶稣被谁杀害的？从表面上来看，是被罗马兵丁啊，是被比拉多，是被犹太的祭司长啊、长老、文士、祭司们杀害的，这是表面上。实际上，耶稣是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杀害的，他要为我们舍命赎罪，他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定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赎罪啊！所以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知，他们不知道。”这个他们包括了杀害耶稣的仇敌，啊，也包括我们每一个罪人。耶稣是被谁杀害？是被我的罪，被你们每一个人的罪。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杀害的。耶稣这个祷告是多么感动人心啊！当时就感动了一个十字架的强盗就悔改了。哈，十字架强盗本来也是绝望的，他一生犯罪之后，他的罪又太严重了，他已经绝望了，想不到耶稣为罪仇敌杀害他仇敌祷告，他忽然感动了，那么耶稣也会饶恕我了，我虽然是个罪魁，他过去听过耶稣讲的道，忽然都想起来了，哎呀，看到耶稣过去行的神迹，听过讲道很受感动，但是没有悔改，可是坏人也找他去啊，去抢劫做强盗了，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了，他说，耶稣既然为仇敌祷告求天父饶恕他，我虽然是个罪魁，不也是也愿意饶恕我吗？这个时候他的心情被圣灵感动了，另外听他听到另外一个强盗责备耶稣的时候，他就反过来责备他，你跟我一样是受刑罚的人，那还不惧怕上帝吗？啊，我们受的刑罚是应该的，我们杀人抢劫犯了多么严重的罪，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啊羞辱他呢，毁谤他呢？他责备他的话等于责备自己啊，他最后他产生了痛悔的心啊，他向耶稣恳求啊，啊，在英文圣经当中有他称主的主啊，主耶稣啊，求你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求你纪念我，你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肯定过去听过耶稣讲道，听到耶稣将来得过降临要拯救我们，而且他现在想起来了，他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他现在定十字架，将来还得过降临的拯救我。他说，我现在悔改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定了十字架上已经没有做人的机会了，很快要死了，但是主耶稣啊，你得过降临时请你纪念我，使我那个时候有个悔改的机会吧，我愿意悔改跟从你。耶稣知道十字架强盗彻底悔改了，他的心灵被圣灵感动，彻底悔改了。耶稣流的宝血就赦免他的罪，他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了，他的心灵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他现在已经有属灵生命，已经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了。耶稣立刻回答他，不需要等到我将来啊，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十字架强盗，你得过降临时，请你纪念我。你现在定十字架没有办法拯救我。耶稣应许说， 不需要等到将来啊，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啊。我这个翻译是根据希腊这个圣经的原文重新翻译的啊，因为这个新约的圣经原文标点符号是耶稣升天之后几百年教会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可能罗马教什么神学家把它加上去的，这个标点符号加错了意思就改变了。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今天是更后面还是更前面呢？按照希腊文，我读过一年，按照英文，希腊文跟英文有点习惯相同的，他们常常把时间放在后面的啊。你比如现在你就听到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跟你讲，他说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会怎么说的？他首先说我到公园去玩了今天，他不会说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把今天放在后面的啊。我今天在商场里买了什么东西，他也说我在商场买了什么东西，酒店今天，把时间放在后面。所以耶稣说，我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就是我今天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如果按照现在的中文英文圣经翻译，标点符号搞错了，意思就改变了，就不通了。要是按照现在的翻译了，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里的，这个话根本就不通的。耶稣假如对他说，我今天跟你坐乐园，耶稣今天就没有去坐乐园。耶稣到下午三点多死了，死了以后后来被埋在坟墓里了，是吧？安息天也在坟墓里啊，到七日第一日清晨才从坟墓里出来，才要到乐园去朝见天父。所以耶稣当天没有在乐园，他在坟墓里啊。啊，耶稣也对犹太人说，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里，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这个三日三夜呢，我跟你们讲一讲啊，顺便是犹太人的习惯的想法。犹太人的三日三夜常常就是头尾三天，有点夸大的话，有第三天，三日三夜就是第三天。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这是我们到耶路撒冷，人只要被他们杀害钉十字架，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耶稣一直跟门徒说，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是三日三夜，就是第三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死了以后，他在坟墓里，在地里头，没有到乐园。他跟十字架强盗说，假如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你不可能的，耶稣自己不在乐园，而且十字架强盗当天也没有死啊。十字架强盗是被钉十字架，手脚被钉十字架，不是一个致命的伤害，一般拖几天死去的，不会马上死去的。所以这个现在的翻译是不通的，文字不通的。应该正确的翻译就是，我今日确实告诉你，你要通在乐园里了。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所做的，也是十字架的时候挽救了一个十字架强盗，你看他充满了信心，我今日实在告诉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接着他做一件事，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有约翰搀扶，门徒约翰搀扶，悲痛欲绝的看着耶稣啊，耶稣最后安慰他的母亲，尽到他母亲孝敬他母亲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责任。他称他母亲说妇人，妇人是个尊敬的称呼，不称他是母亲，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玛利亚就看耶稣了，耶稣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哎呀，他们就明白了，耶稣要玛利亚看约翰，把耶稣约翰当作他的儿子，要约翰把玛利亚看作自己的母亲。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里去抚养了。耶稣为他的母亲玛利亚做了最好的安排啊！你要知道，玛利亚的几个儿子啊，犹大、约翰、雅各了什么，他们都是那时候的前妻所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回个信主，耶稣定十字架时期他们都没有信主，还讥笑耶稣了。耶稣他玛利亚后来生了耶稣以后，可能生了两个女儿，这个女儿也出嫁了，这个女儿都是28、29岁、30岁也出嫁了。所以玛利亚在家里是孤苦伶仃啊。耶稣被钉了以后，他好像就是没有亲人了，想不到 耶稣交给使徒约翰去抚养。而且约翰从此把玛利亚接到家里，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约翰的母亲，雅各、约翰的母亲是非常爱主的姐妹啊，啊，他曾经在耶稣受难之前呢，求耶稣让他两个儿子坐在耶稣左右。你晓得，约翰的母亲是很爱主的，跟耶稣关系很亲密的。哎，从此以后，玛利亚被约翰接到家里当母亲的侍奉。那么他的母亲和玛利亚像姐妹一样的。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这是多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为仇敌祷告，感动了十字架，抢到悔改。不要忘记，五旬节圣灵培养以后，有个祭司，有几个祭司也悔改信主了。这些祭司本来是在犹太公会定耶稣死罪的，是耶稣的仇敌。所以耶稣为仇敌祷告，感动了十字架，抢到悔改。感动了犹太公会那个祭司，有几个祭司也会一个信的主，都好。第二件事情就拯救了十字架的强盗，应许他将来可以在乐园里头跟耶稣同啊同在。第三件事情尽到了孝敬母亲的责任。接着从午圣到圣错，就从中午十二点钟午圣到圣错下午三点多，遍地都黑了。主耶稣的心灵也完全陷在黑暗当中，绝望当中了。他已经看不到上帝了，他忽然看到天父上帝离开了他了，天父上帝向他变脸了，他开始为我们的罪恶受上帝的刑罚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这个三个小时，从午正到深处，这个三个多小时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每一个人的罪，为我们的罪受上帝刑罚。他为我们罪受刑罚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他那个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一定要记住啊，不要以为耶稣钉十字架他晓得第三天复活的，不会啦。本来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耶稣看得很清楚，老早就对门徒说了，我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当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刑罚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这个希望了。他感到天父上帝向他变脸了。天父上帝说，道歉了，起来攻击我的牧人。这个时候上帝也是人的悲痛的心啊，要刑罚耶稣啊，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不是啊，不是随便的讲讲而已啊，真的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耶稣受了刑罚的痛苦，我相信比硫磺火和我们罪人灭亡的时候痛苦更大，因为他对天父上帝感情更深吧。所以在这三个多小时啊，耶稣痛苦到极点啊，我们都看不见，上帝不让人看，用黑暗包围，上帝都不忍心观看。耶稣天使都掩面不忍心观看啊，你晓得耶稣那个痛苦到个什么程度啊，垂死的挣扎，绝望的痛苦啊，这种痛苦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上帝也不让世界上观看，他们太残忍了，看了以后还一点不同情还要讥笑。耶稣那个时候极其痛苦啊，他的心脏可能跳动得非常快啊。耶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钉十字架钉死的，他是心脏破裂而死的。他的心脏怎么会破裂的？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这种刑罚的痛苦是他受不了的。可能耶稣痛苦到极点，他的心脏都破裂了啊！你怎么知道心脏破裂？他死了以后，有一个兵丁啊，当时犹太人说啊，明天安息天最好十字架不要挂了，不好看，把十字架放下来。好了，比拉多同意了，把十字架放下来，就派了罗马兵丁了。首先把他们的腿打断，把两个腿打断，十字架腿打断了。那么然后把十字架放下来，他就逃不了了。一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呢，就不打断耶稣的腿了。啊，这也应验圣经的预言，说是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耶稣的骨头没被打断，十字架上的腿骨被打断了。他们看到耶稣死的就没有打断他的骨头， 但是有一个兵丁不放心啊，刺也说的肋旁一枪，谁知道刺了肋旁以后有血和流水流出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说明耶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心脏破裂而死，血管爆裂了，血液充满了心脏，啊，心脏这个外面包膜很厚的，膨胀了，那么时间一久呢，这个血液就变成血性和血象，血象是红的，血性跟水一样的，所以罗马兵丁一枪刺上去的时候就有水跟血流出来。怀斯莫早就这样解释告诉我们了，耶稣死亡的原因心脏破裂，现在很多的科学家神经学都同意这一点，都是证明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而死的。哎呀，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痛苦超过我们罪人在硫磺火炉当中痛苦啊！我们将来永远感谢他。怀斯莫还看到他的将来天国里头，耶稣他额头上的刺伤，还有十字架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要永远保留啊！那个时候成为主的荣耀的标记啊！我们将来看到耶稣这些钉痕、这些枪伤的时候，我们想到他为我们受了多么大的牺牲，受了多么大的惨痛。我们下生的体会，我们亲身体会的是很少，将来永远体会。所以我们对耶稣的爱应该照顾超过众天使啊，超过宇宙没有犯罪的众生灵啊。啊，我们成为堕落的罪人，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多么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受了这么大的惨痛，带来这么好大的体温，我们永远感谢赞美他。啊，主的体温也是非常的奇妙啊。啊，他把我们罪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但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且很多的上帝仆人、上帝儿女，为了爱耶稣啊，甚至也效法耶稣传道救灵，牺牲自己生命，多么像耶稣啊！我们晓得历代以来很多的圣徒为耶稣行道啊，像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据说就是被那个以色列王很不好的把他定了，用锯死，加藤木板用锯子把他锯死，多么残忍啊！啊，耶稣十二门徒，除了约翰，都是为主殉道的，有三四个门徒都钉十字架，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啊，彼得兄弟安德烈钉 X 型的十字架，还有腓力也是钉十字架的，啊，使徒约翰啊，其实使徒约翰。没有寻到，其实使徒约翰也曾经被下在油锅里啊，油锅里没有上帝大能保守，油锅也不能伤害他。后来罗马兵丁把他拉上来以后，告诉那个罗马皇帝，罗马皇帝听了害怕了，呀，你丢了油锅都不会死，他也不敢害他了，他说把他放到百慕海岛，重新到百慕海岛啊一年，结果在百慕海岛一年当中约翰见了一系列的异象，写下了启示录预言。一年以后，这个皇帝死去了，新的皇帝兴起了，他就把约翰放回来了。所以晚年约翰回到以弗所继续传扬正道，100岁在处理安息，他也等于是选过道了。啊，像那个现在那个保罗，上帝保佑，也是升天时候带了一批复活的圣徒升天了。这里面有很多是为主应用寻道的先知啊、使徒啊、先知圣人在里头啊，所以现在24个长老坐在上帝宝座周围，24个长老就是得救的圣徒的代表啊，他们很多，他我想很多都是为主寻道的。哎呀，天使都是很受感动，本来我们就是罪人败坏堕落，想不到耶稣的拯救之后，信而回给离罪神是爱上帝爱人，多么。最后是多么有爱心啊，爱上帝爱人，为了传道救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耶稣一样啊，像他的门徒有几位是一样像耶稣钉十字架吗？天使都很受感动。哎，好，我不能多讲了，耶稣我们流血还没完成所有的大功，带来救赎的红恩，不久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下，我们将来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啊！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还做上帝和基督祭司，并和他基督一同作王的千年审判世界，审判撒旦和天使。 我们将来永远的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天使，取代三分之一堕落天使的空缺。因为撒旦把天使毁灭了，天使少得千千万万，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就成为天使一部分，补充了这个数目啊。同时我们跟天使也不同，天使有翅膀，我们没有翅膀，我们像耶稣的啊。而且我们还说上帝和基督其实并和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跟上帝一同做，跟基督一同做宝座，审判世界，审判撒旦和天使。所以我们将来得的荣耀奖赏超过天使，天使没有跟上帝一同做王的，天使不能够做宝座，一同做宝座来审判，而天使没有的，只有我们得救的人类跟耶稣一同做宝座啊，审判世界，审判二天使，将来永远在上帝宝座前做天使，做仆人，做使命，做祭司，做君王，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又是永远是上帝仆人，我们也跟永远和他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为了向全宇宙千千万万天使，向宇宙诸世界千千万万的世界没有堕落的这个圣灵这个世界，不断的宣扬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无限大爱，救主耶稣为我们人类说是无限的牺牲，为主耶稣说是永美的见证，直到永远啊！将来在天国是多么永美，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啊，为我们带来的救恩。好，上面我们讲了两段了啊，第一段这个救恩啊。第一段讲到我们这个犯罪堕落以后啊，主耶稣这个救赎计划啊，为我们定的制定救赎计划，上帝赐耶稣做我们救主。第二段讲到主耶稣的救恩，上帝无限大，主耶稣救恩，救恩的内容我都讲了啊啊，救恩内容啊，对不起，我讲了这个这一段讲了很长了，主要讲到为了拯救我们人类，天父向上帝向我发出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无限牺牲，也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了，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我要讲再接下去讲第二段，上面是第一段，第一段讲了这么长，第二段就是救恩包括哪些恩典，五大恩典，这么简单的提几句了啊。第一个恩典就是赦罪的恩典，主要说的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赦罪的恩典也是被称为因信称义的恩典啊，称义跟赦罪是一个事情，一个意思。好，我们一定要明白。像现在新神学跟生命之光，他们都不明白，他们都不理解这个道理。啊，什么叫称义啊？你看那个罗马书四章，啊，这个罗马书四章这个几节啊，就讲到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是信了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意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是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四节到八节，四章四到八节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称义啊？上帝称过我们为义，就等于是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不算我们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正如大卫称了在行为意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都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真的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真是有福的。现在我明白了吧，什么叫称义啊？称义就是赦罪，同一个意思，上帝赦免我的罪啊，算我们有义，不算我们为有罪啊。称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有罪，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你们把它记住啊，我就不会发生误解了。怀师傅也讲得非常清楚，一再讲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情。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就等于是称我们为义，算我们是义人。称义啊，不是我们已经变成义人了，他称我们为义人，算我们是义人。我们悔改认罪以后，彻底悔改认罪，我们罪赦免了， 主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人。啊，主耶稣的救恩第一个恩典记得，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第二个恩典呢，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是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而因信诚义，啊，这个离罪成圣就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离因信诚义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看这里头讲的是很重要的啊，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就是我们因信诚义得蒙赦罪。主耶稣的救恩还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说我们离罪成圣而因信诚义，离罪成圣爱上帝而因信诚义，啊，这才是全备的救恩啊！可惜生命之光也好，新神学也不好也好，他们传的福音都是片面的，是福音就是因信诚义，因信诚义就是福音。新神学的人是故意这么讲的，啊，他们只想靠耶稣宝血赎罪，不想靠圣灵成圣。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些新生品跟那个圣洁无罪，不可能的啊！到天国里给我们新的身体就不会犯罪了。新生总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就愿意啊，我愿意信靠耶稣救恩，回一个人就愿意救那个得永生。所以我他们传的福音之前因称义靠我们得救，不讲靠主成圣的。想不到生命之光啊，也犯这个同样错误啊！哎呀，也跟着他们讲了啊，福音就因称义，因称义就福音。但是他为了反对新生就只讲因称义，不讲靠主成圣了。他把因信称义的意思改变了，他说这个称义啊，包括赦罪成圣两个阶段，当你品格成圣了才真正的因信称义。结果他这么一解释就没有因信称义了，就靠主成圣了。所以生命之光说的传的道理也是片面的福音，传的是靠行为得救， 靠自己成圣得救了，他不明白因信称义啊。那么哎呀，我先不能太讲了太多，你重复过去上次也讲过了。总而言之呢，很可惜的了啊，从表面上有人看，哎呀，生命之光很重视成圣，成圣离罪圣真是很好，但是他们成圣的标准很低的啊。那个蒋经国所写的圣所的要道分成三个阶段，舍罪外院最低的要求，到圣所就圣化，不需要回个人罪圣化，到了四圣所是完全没有罪了，品格固定了啊，罪恶去涂抹了，就是永世上帝印记了。哎呀，这简直是严重的危险的谬套啊，真是很危险的。怀斯莫说我们一生都要靠耶稣救恩啊，我们天天不断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生不断靠耶稣宝血动水的正义，靠耶稣圣灵大能不断理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神，一生都是不断的这样追求的。这才是永生的正道啊！不是说哦，我在外院的时候要回个人罪啊，我的圣所的一些圣化就不需要回个人罪了啊。假如你在圣所当中犯了罪，就没有赎罪祭，你还到外院再献祭再悔改。那蒋平国就这么说的嘛，这个都是很危险的。他在圣所圣化过程，他圣化过程你没有罪，你可以几天不认罪，信徒哪有几天不认罪的？因为他的标准太低了。蒋炳国自己说的，他说有的弟兄姐妹遇到试探就犯罪的冲动，就忧愁起来了。我怎么有犯罪冲动啊？他说不要忧愁啊，犯罪的冲动不算是罪，你赶快的求耶稣帮助你胜过试探，胜过罪，你就没有罪了。哎，他说追求没有罪胜过试探是对的，但标准太低了。犯罪的冲动怎么不是罪啊？遇见试探有犯罪的冲动，说明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心生骄傲没有死去，我们的心灵已经被罪玷污了。在试探面前，犯罪的冲动就有危险，就可能会犯罪了。赶快的悔改，拯救靠主得胜啊！这不是一个罪完全成圣的状态，罪成圣的状态就主要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对门徒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我以后不再跟你们所说话，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行。主耶稣你看，撒旦在他的里面毫无所有，撒旦的主耶稣心灵防线是极其巩固，任何试探 不能引动耶稣的心，他把试探，把罪恶的引诱都拒绝在门外，他的心灵防线极其巩固，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怀师母说，我们靠着耶稣帮助也能够如此啊。这些道理呢，我跟你们先讲了，现在有点讲的乱了啊，都讲了，就是要知道啊，这个救恩的第二大点，第一是守罪恩的因称义，第二就是离罪产生，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第三个恩典是永生恩典，第四个恩典成为上帝儿女，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啊。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称为上帝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是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上帝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显明，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必定要像他，因为必定见他的真体啊，这是成为上帝儿女。你看我们几个恩典，水罪的恩典称因称义，离罪成圣的人称因称义，第三是永生恩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第四那个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五恩典就是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将我们卑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身体相似，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圣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就是我先前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不讲了啊。救恩包括这五大恩典啊。好，上面呢我讲的比较有的地方太详细一点啊，讲到救恩的产生，救恩产生由于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牺牲为我们成就的，我讲的很长，接着讲到救恩的内容，第二段救恩内容是五大恩典啊，舍罪称义的恩典，成圣成义的恩典，永生的恩典，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将来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圣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五个恩典。最后讲一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什么样能够动主，能够动主恩的拯救。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啊，我曾经讲过专门的题目讲这个问题，用很多的不同的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只能很简要的讲讲。首先我们常常喜欢用的经文是什么呢？一般基督教，我们教会基督教一般都喜欢用的，就强调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十八节说信的人不被定罪啊。三十六节说信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子啊。在约翰一书十二这个八这个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私欲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啊。想到这个就是啊，信耶稣啊，接待他的就成为上帝儿女。那么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讲的如信啊，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信耶稣不被定罪，信耶稣成为上帝儿女。主耶稣也这么说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主耶稣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取铜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就是取铜蛇也被耶稣定十字架的，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也这么说的，信。但是我们正确的要理解什么呢？这个信要真正的信，首先明白这个信信什么，这个信就是要信耶稣救恩。你如果不信耶稣，不明白耶稣救恩，不信耶稣救恩，信耶稣也不能得永生。你信耶稣创造主统治主啊，耶稣能够一病赶鬼，行神迹奇事，信这个是不能是你得永生的。你必须要明白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从离罪上的。所以信耶稣得永生，首先要指信什么，你要明白信耶稣的救恩。第二点要明白怎么样信，要真正的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单单信耶稣救恩，你没有悔改认罪，没有行为的，还是不能得罪，还是要灭亡的。信要真正的信要有行为的表现，信耶稣的救恩就要悔改认罪，彻底的悔改认罪，不但求耶稣饶恕我的罪，还求耶稣帮助我能够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那么这种信 能使我们得永生，记得啊，信耶稣得永生，首先要明白是信什么，信耶稣救恩，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第二点是怎么信，要真正的信，要信而悔改，去保全洗净，求圣灵帮我们离罪成圣，这就是耶稣的救赎大能，你求耶稣的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离罪成圣，爱上帝，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就能得永生了。第三点呢，这个信还要永远不断的信，信到底啊！我读过一年希腊文，希腊文这次利用的信都是心寒动体，希腊文的信是心寒动体，什么意思呢？这个信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信，心寒啊，说你现在信了吗？一直要不断的信，信到底，信到永远，心寒动体才能够得永生啊！有的人没有真的信，有的人信耶稣他没有真的悔改，那是这个信是没有行为的信，死的信，你不能知道重生的。还有的人真的信，信而悔改了，他后来也不信了，受试探，被罪引诱，离开世界，又爱世界了，离开主了，那么他的属灵生命也死亡了，也是不能得救。所以这个信啊，有三点，信什么？信靠耶稣救恩。第二点要真正信，要信而悔改，求告诉明，求保全洗净，求圣灵帮助自己理解神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人。第三点，这个信要信到底，信到生命的终止，信到主耶稣再来，才能得永生啊！我这么简单这样子。还有一句圣经说，罗马书十章第几节说，凡求告，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什么叫求告主名啊？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是吧？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一章，好像是，第几节，好像是四节吧，好像跟你搞错了啊。就是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什么叫求告主名呢？求告主名就是求告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求告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告主的圣灵大能，还是求告主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那个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那个遵守律法啊，爱上帝爱人啊，离罪成圣，生而又生，跟着爱上帝爱人，说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求告主名就是要信而悔改，求主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求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圣灵帮助我们完全理解成是爱上帝爱人，使我们那个守称律法毫无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这样就能够得得蒙拯救，就能得永生经历过，反求告主名就被得救啊。那么这一个回答呢，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讲的比较长了，我再讲一个章节吧。有一次一个少年财主少年官呢，见耶稣说，两善的父子，我应该说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那这段经文呢，我曾经写过一个题目，专门讲这一段经文的，专门有一个题目来讲的。我今天只能简单的讲，耶稣对他的回答当中后来说了一句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那么他就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其他心，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你看耶稣回答很巧妙的是吧？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先讲不可杀人，他把孝敬父母放在后面讲。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少年财主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啊，他一个人有很多的财产，有很多的仆人，他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耶稣那个父当孝敬父母本来是应该是放在前面讲，耶稣故意放在后面讲。最后下了一句话，当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属灵的经历啊，这个要求就高了。哎，想不到少年财主怎么回答，他马上就回答了，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话讲对了一半啊。这个四条诫命后面几条他是从小遵守，不错的。爱人如己啊，他根本就不可能遵守的。什么叫爱人如己啊？啊，从四条诫命的字句条文来说好像很容易遵守啊，不可杀人，我们有杀人啊。所以 从诫命的它的总纲了，后面那个他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同爱自己，哦，这个要求就高了。少年才说根本就做不到，但他当时也糊里糊涂回答说这一切从小就遵守了，耶稣也不辩论，也不伤害自尊心。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若愿意是完全人，等于暗示你已经信的还是不是完全人，你要不完全。你若愿意是完全人，你把你钱财去赠与穷人，这个财宝放在天上了。你得把钱赠与穷人，把财宝放在天上。那么你生活怎么办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他很爱他，想拣选他做受人门徒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晓得犹大这样的背叛，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想拣选少年官，你也来跟从我。耶稣十三个门徒，到最后犹大叛变了，出卖耶稣了，他就变成十二门徒中之一个，多么好啊！耶稣还是很爱他的。结果想不到少年官听了以后悠悠愁愁走了，他舍不得，他的钱财很多啊。哎呀，耶稣心里很难过啊，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钱财不会保存很长久的，再过四十年耶路撒冷毁灭了，他的钱财和他全家人都同归于毁灭了。如果他还活着，他也是变成贫穷毫无钱财了。少年财主见耶稣的时候是十几岁啊，再过四十年也不过五十几岁啊，他五十几岁他的钱财就毁掉了啊，所以耶稣爱他，你赶快把这个钱财救济穷人吧啊，你把财宝放在天上多么有价值，你还要跟从我，哎，生活不要担心，你跟从我，像十二门徒跟从我，生活由上帝来四分之一来养育他们。哎，结果他想不穿，他悠悠愁愁走了。他走了，耶稣也很难过啊，说财主进天国真是难啊。耶稣门徒说：“我不讲的啊，我所以跟从你，我将来可以得什么呢？我暂时不讲了。”啊，耶稣也回答了：“你们将来跟从我的，要说是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家所有人。”就在天国当中受的十二宝座上做审判官，哎呀，永远的将来。所以耶稣晓得少年财主忧忧愁愁的时候，耶稣很可怜啊。那么有人说，哎呀，耶稣要求这么高，谁能够得救呢？这样说，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正难还难。门徒就说，那么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都是凡事都能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财主啊，撒该是罗马兵丁，撒该是这个他是税吏长受税的，撒该是税吏长也是个财主，想不到他被耶稣爱感动了以后，他做了个彻底的悔改啊，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拿去周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了我谁，我还他四倍。你看他是个财主，财主都是爱财如命的，现在他被主的爱感动，他不爱钱财，他主动的对耶稣说，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拿去周济穷人，他这个一半钱财多了不得了啊，哈，是财主啊，而且剩下一半的钱财做什么呢？我过去敲诈勒索回他四倍，这也还了，他们有什么钱呢？你看这个，所以你看耶稣说财主并其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也很难，而且门徒是这样，还有谁能够得救呢？哎，这上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你看那个税吏长撒该被主的感动了，彻底悔改了，他是个财主啊，他能够进天国了啊。这里头使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真是很奇妙，所以耶稣要他悔改，他说从小都遵守了，他遵守的是表面律法的条文跟字句，律法的属灵经义两大总纲他根本就不可能遵守，我们罪人不可能遵守。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我正确理解意思，我们遵守他诫命的属灵经义两大总纲啊，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遵守的，我没有力量遵守的。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靠谁遵守呢？不是靠你自己力量遵守啊，要信靠耶稣基督来遵守上帝诫命， 你必须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双手不断，求告主来保释，洗净自己违背诫命的罪，思想意念言语行为，时时不断，天天不断，双手不断，求告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求告主住在我们心里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遵守上帝律法属灵诫命，诫命的属灵诫命两大总纲，而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信道服务行善，传道救人成圣，凡事感恩靠主长老，这是一些考验。你如果能够这样的做，你就能够一定得永生进天国啊！所以耶稣说这句话，你若要进入永生，遵守接纳遵守诫命，要正确的理解，不是要我们靠自己遵守诫命得永生，这是不可能的。遵守诫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主耶稣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遵守诫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诫命。耶稣要我们信靠他的救恩来遵守上帝诫命，也就是靠宝血不断赦免我们违背诫命的罪，从因称义，不断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遵守诫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的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成圣，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切考验，欢喜欢乐迎接主的再来，这样子做就一定能够得永生。好，我现在就讲到这里了。